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我第一次意识到耶稣为我的罪承担了全部的惩罚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自由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讲授伙伴关系的大能的最后一天，我已经讲了两个星期了。昨天我播放了其中一段关于李克和米茨普罗德夫妇的见证，他们成了我的好朋友，也是这个事工非常棒的合作伙伴。嘿，神超自然地祝福了他们。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，我无法回头总结所有内容。如果你错过了，请获取资料或访问我们的网站，你可以在网站上观看所有的节目存档并获取这些资料，这真的会成为你的祝福。约翰三书一章一节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你们知道这是约翰说的，主的使徒被称为亲爱的门徒，那个在最后的晚餐上靠在耶稣胸前的人。他是一个大能的神人，他是在圣灵的默示下说话。他说他希望人们身体健康，凡事兴盛，正如他们的魂兴盛。我相信他是受了神的启发才写下这篇文章。神要使你昌盛，他使你昌盛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唯一的方法，你还得做个好管家，你必须在自然中学习一些东西，你必须努力学习，有些事你必须做，但是神想要你成功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你的奉献。过去两周我在这个系列中一直在强调，这种伙伴关系并不仅仅是奉献。你知道你可以奉献食物、时间去服侍，做各种事情，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奉献。你可以奉献一些钱，从而获得产品，好让神对你说话。你有很多可以奉献的方式，但是伙伴关系不仅仅是在这里和那里给予和做一些事情，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是系统的，是有目的性的，是有规律的，是奉献超越你所需要的，好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在整个系列中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我举了很多使徒保罗的例子以及他对腓立比信徒说的话。他说每次他想到他们都赞美神，因为他们是保罗的合作伙伴，即使在保罗离开当地后，他们仍给他寄钱。当他在罗马时，他们甚至给他寄来了钱和物资，帮助他支付了房租。他做囚犯时，他住在一间房子里，他们给保罗自由，但他必须自己支付房租。他是囚犯，囚犯怎么支付两年的房租呢？是合作伙伴们为他做的，因此合作伙伴们会有更多收获。让我举个例子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在那里对众人讲道，众人就拥挤他，于是他上了一艘渔船。路加福音五章二节说，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注意看，耶稣说的是下网复数的，彼得说的是我就下网单数的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太奇妙了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这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超自然现象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这几天我教导了很多关于这一点的内容，我要简单的来讲一下。但首先让我这样说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是有需求的，他正在对大家讲道，众人把他团团围住，他们在挤压他，他需要与人们保持一点距离。另外你要记得，那时他们还没有我们这样的扩音系统。有一种可以放大声音的方式，在过去我曾见到过很多次，查尔斯·芬尼等不同的传道人，他们周围都放置了音板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向1至2万人布道，而且不需要任何应用设备，因为有音板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在水上时，你可以利用水面来反射声音。总之是这样几件事情，他需要在自己和人群之间留出一些空间，让大家不要挤压他。于是他问西门，我能不能上你的船，开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去？所以这让他能稍微离远一些，同时也放大了他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西门为耶稣而奉献了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的合作伙伴。西门使他能够帮助其他人，不是耶稣在私下里对西门说话，而是西门在帮助耶稣触及所有想听神话语的人。因此他在奉献，他在与耶稣合作。来看看耶稣对众人传道后发生了些什么。他说，西门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奉献，耶稣永远不会让你就这样为他付出。当你给予时，就会有给你的。西门为耶稣奉献，让他能去做一件事。正因如此，现在耶稣要祝福他。而这恰恰是像路加福音6章38节这样的经文所教导的内容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。马太福音6章33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嘿，主已经应许过很多次了，在你给予时就会有给你的。所以西门为耶稣奉献，他成了耶稣服侍别人的合作伙伴。正因如此，耶稣也祝福了他。耶稣想要赐福给西门，超过西门所能接受的。他吩咐西门撒网，然而西门只撒了一张网。西门并没有期待太多，因为他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捕鱼的最佳时间是在晚上，而这里是白天，他们正准备洗网。假如再让他们失望，他们就得再洗一次网。这是个艰难的尝试，对西门来说是件麻烦事。而他说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，单数的网。当他这样做时，还并不知道神已经命令加利利海中所有的鱼都进到那网里。每一条鱼在努力去填满那张网。神想祝福西门，他也真的祝福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填满了那张网，单数的网。于是他叫来了他的朋友，他的伙伴们，也就是雅各和约翰。雅各和约翰就把自己的网拿来，把船开来，并把船填满了。船太满了，开始下沉，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接受这个祝福。你知道，这正是神在马拉基书3章10节所说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这正是在这里所发生的，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。因着他们的伙伴关系，神祝福他们。正因如此，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。很明显，当你向教会或事工奉献时，你祝福了他们。但不明显的是，这就是神祝福你的方式。若你想兴盛，就需要开始与传福音合作，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。这件事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实现，可以通过教会、电视事工和传教团体。有个组织在解救性交易中的儿童，我是他们的合作伙伴。 也有服侍无家可归者的事工，我是他们的合作伙伴，还有个事工在帮助受虐和被遗弃的孩子，我也是他们的合作伙伴。我与一些教会合作，在他们的建筑项目上帮助他们，我还给了一些教会几万美元，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，并且我正在汲取他们的恩膏。这就是你兴盛的方式，你给人，然后就会有给你的。让我在这里提出另外一点，圣经说彼得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他无法容纳的巨大收获，同时他叫来了他的伙伴，于是同伴们也开始蒙福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并没有帮助耶稣，耶稣并不在他们的船上，但他们与耶稣所在船只的主人是伙伴。神赐福给彼得，这不仅祝福了彼得，也祝福了彼得的伙伴们。你看，这就是说，当神祝福我并吩咐我去做事时，人们的生命被改变，这份祝福不仅会流向我，还会流向我所有的合作伙伴。在不久前，借着戴夫·德莫拉，我学到了另一则真理。我在他的教会听到他谈到这件事，这真的祝福了我。在这里有个问题，当神吩咐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想想看，是不是说在湖里有一个位置，所有的鱼都聚集在那个位置上，而彼得必须找到那个最佳位置才行？或者是说，他把船开到哪里都没关系，神的吩咐就是加利利海的每条鱼都要游进他的网里，是哪一种情况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重要不重要。我相信一旦你开始跟随神，一旦你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去做这些事，你并不是非得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才行。我相信神会超自然地把彼得安排在他需要处在的位置上，因为他正在顺服神。他说，我们整夜劳力，我们不想再洗网了，我们不想这么做。他有些抗拒，并不是特别想这样做，然而出于完全的顺服，他开始跟随主。我相信要么是神确保他一直开到正确的位置，要么他开到哪里都无所谓。当你顺服神时，也许你做的不完美，也许你并没有处在应该的位置上，但当你开始跟随神，神会使增长和丰盛进入你的生命。我相信我现在正在直接对某一个人说话，这个节目全世界都能收看到，也许神正在对许许多多的人说话，但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，你需要打破传统的智慧。当时是白天，白天并非打鱼的最佳时间，晚上才是最佳时间，这违背了传统的智慧。神吩咐西门开船到水深处并下网，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神的顺服。正因如此，他的收获甚至多到无处可容。我向你们预言，若你领受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，如果你开始有意识的、有目标的、有策略的奉献并合作，参与到福音的传播当中，奉主的名，我预言将有一股超自然的属天之流涌向你。你的祝福会极其多，多到你的船快要下沉，网快要撑破，你将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接受它。嘿，这真是太棒了。我知道有些观众正在说，照此成就，来吧主耶稣啊，我已经准备好领受了。嘿，我们需要为此而相信神，我们需要打破限制。神吩咐西门撒网，复数的网，他却只撒了一张网，他并没有真的相信神，然而神还是赐给他无法容纳的祝福。如果我们把对于神的限制除掉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真的开始相信超自然的富足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最近我们的恩典圣经学院刚刚举办了毕业典礼，我鼓励学生们去相信大事，去想象大事。 去突破对神的限制。我真的认为大多数人都在限制神，我们想得太小了。我们侍奉的是一位超自然的神，一位大能的神，神是不受限制的。你知道，我不太喜欢用我自己做例子，但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情况。神为我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奇妙之事。在2002年1月31日，神使用诗篇78章41节对我说话，他说我狭小的思维限制了他。当时我还尚未全都明白，但这是个启示。我得知我的思维太狭小了，我把自己的疑虑、恐惧和局限性强加给了神。神告诉我，我狭小的意念限制了他。于是在第二天，也就是2月1日，我在传道人会议上说，我一直处在狭小的思维中，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改变，但我即将看到改变。在2月11日，我召集了我的员工们，当时我们有28位员工，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，向他们承认我的思维太狭隘了，我行在恐惧之中，恐惧财务的问题等等。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要改变。我不知道改变需要多长时间，可能需要1年、5年或10年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说，我将要做出改变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几乎立刻就开始看到超自然的事发生了。在2002年1月31日，我们的电视节目覆盖了3%的美国人口，而现在我覆盖了全世界的范围内的英语国家。我们的节目被翻译成了俄语，覆盖了全俄罗斯的11个时区。我们的节目还被翻译成了波斯语，好像还有其他语言。我知道每天有超25万名中国牧师领受我的灵修信息，我们正在产生影响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在我不再限制神时发生的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不是我个人的专属，这是给你们每个人的。神是广大的，神对你有伟大的计划，神从未制造过垃圾，他从未失败。你现在的处境如何并不重要，哪怕你无家可归也没关系，即使你处于绝望的境地也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神对你人生的计划，神为你计划了奇妙之事，但这是根据运行在你里面的能力。以弗所书3章20节说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大多数人就只在这里画上句号，并说，神啊，你能行，请做点什么吧。但圣经接着说道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神的能力充足地成就一切，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。这取决于你是否相信神。你必须相信神，眺望自己，否则你就会下沉。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和周围的人做比较，他们环顾四周，其他人似乎都和他们一样痛苦，一样贫穷，一样生病，于是他们就想，这是正常的，是自然的。但我告诉你，神的正常和人的正常是完全不同的。神是没有限制的，货币是从来不会短缺的，完全不缺。我听说70百元面值的美钞比1元的美钞还要多。我个人并不知道是有人告诉我的，这个说法是可靠的。我知道在神的国度里，并不是说只有一块馅饼，你能分到一小块。若其他的每个人也都分到了一小块，最终这块馅饼就分光了。神的馅饼是无限的，是没有限制的。神所能做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。你的思维需要更广大。在我这样做之后，正如我所说，2002年1月31日，神第一次对我说话时，我们有28名员工，现在我们有653名员工，这是我昨天才听说的。而实际上我们已经暂停了招聘，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手，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们的财务状况很紧张，所以暂停了招聘。但是看看自从2002年以来的惊人增长吧。在2001年，我们的收入大约是200万美元，而去年，也就是在2018年，我记得全球收入超过了7000万美元，仅美国就有6000万美元左右，世界范围有1200万到1500万左右。我们正在触及世界各地的人们， 我们在16个国家设有办事处，我们有圣经学校，我记得大概有66所或更多的圣经学校分布在世界各地。现在学校里有7000到8000人正在念我们的课程。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表扬自己，我说这些是为了证实神告诉我的。我用狭小的思维限制了他。当我改变了，我开始相信神，爆炸性的增长就这样发生了。我告诉你，神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，他不偏待人。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，伟大的计划。神并不是一位狭隘的思考者，而是我们限制了他。再来看诗篇78:41，他们再三试探神，限制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可以限制神，神通过你而做的事不会超越你所相信的程度。你需要开始相信，相信更大的事。我一直在教导合作伙伴关系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教会，一个事工，找一个蒙神祝福的，被神高抹的，正在带来改变的事工。当你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，成为他们的注册合作伙伴时，你就与那个事工产生了连结，那个事工的祝福、恩高、能力、兴盛都会开始流向你。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，但当你这样做时，就会产生一种连结，一种超自然的流。除了现实层面以外，还有更多事情正在发生，有属灵层面的大能大力。我看不见，你也看不见，但是就在神的话语中，这就是我2周来所做的，是为了让你看见人的礼物会怎样为他开路，带他到高位的人面前，能够开发那个教会或事工中的恩高和大能。我鼓励你开始成为一个合作伙伴，超越你个人所领受的东西，开始与你的教会或事工合作，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，超越你自己的需求，开始帮助他们向外延伸，触及其他人，开始有意识地、持续地、定期地、战略性地奉献。若你愿意这样做，我要告诉你，将会有一股超自然之流涌向你，没有任何限制。你是唯一能限制神在你生命中做事的人，我相信这将帮助你除掉对神的限制。